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我是朱安蒙，欢迎来到世外桃源。
我们今天无所不谈，又要来谈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题目，跟现代人，特别是我们的妇女同胞听众，真是息息相关的事情。先讲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面让蒙哥来猜一猜，到底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东西。
好，
话说呢，有一对呢年轻的男女，男的呢是郎才，女的呢相貌是非常的美丽。他们两个认识大约2个礼拜之后呢，也非常的来电，所以呢就闪电结婚。
你这种情节都是像那种最便宜的那种廉价小说的情节。
好了，你要这样讲没关系了。总而言之呢，
俗不可耐，你有什么事情赶快讲。
那我讲的比较高尚一点哈，就两个人相见。
不要再讲了。
哦，不是，
拜托你就讲下去就好了。
我以为你要听什么天雷勾动地火，然后就OK 好，他们两个人。婚后呢也非常的幸福美满，过不久呢就有了一个孩子。可是有了孩子之后呢，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因为他这个
孩子当然有问题啊。你说哪一对夫妇结婚之后有孩子没有问题的？
不会难讲，那孩子要是很好带，也问题也不大吧，对不对？
我的孩子刚生下来都是乖宝宝，过了3个月才觉得说，怎么尿布这么臭，怎么不睡觉？我就是在
问你，不是，你不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嘛。总之呢，这对夫妻呢，后来生了一个孩子，问题是在哪里？他这个父亲呢，一天一天看着这个孩子长大，就越看越怀疑。
为什么？
因为这个孩子呢，长得呢也不像他。也不像他的太太，他一开始怀疑是不是从医院里面抱错孩子了，还跑到原来的医院去查一查，就没有错啊，是这个孩子，所以接下来的就越来越疑心，他就发现他太太最近好像神情也颇有不同的地方，他就常待在他的家的门口，就偷偷观察他太太是不是跑出去跟别人幽会，结果后来发现还真的，下午的时候他太太就戴上了这个墨镜太阳眼镜，就私自外出啊，把小孩子交给别人。
就我讲的还是很多，听到现在全部都还是那种廉价言情。
廉价
的，
好啊，那我也跳过这一段。总之他忽然发现了，原来他太太呢常常去找一位医生啊，跟这个医生好像互通款曲啊，他就心里就觉得非常的不是滋味，就再三的调查就发现，他太太不像话，一个礼拜将近去找他3次，他都不知道这个情况维持多久了，所以心里就非常的疑问。结果就闹到公堂去，结果呢来到这个法官这边的时候，就把这个医生啊还有这一对夫妻都叫过来，他们三个人谈一谈之后呢，马上就真相大白，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呢太太觉得很不好意思，先生觉得有点生气，但是这个医生呢却觉得蛮得意的。那你猜这三个人居然会有不同的反应。
这个不好猜啊，
你说不好猜，
太太觉得不好意思，
太太觉得蛮不好意思的，
先生觉得有点生气。
对，先生觉得有点生气，他不是很生气，一点神。这个医生很得意，那你想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小贝呢？
小贝，我觉得小贝在讲这个故事吗？我们听众有没有哪一位很聪明的听众能够想到？
我们的听众都很聪明。
所以他们已经有答案了。好，那我就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的蒙哥好了。
好，请说。
答案很简单，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心主题就是整形美容。
整形美容啊，
这个医生啊，他就是一个整形科的医生
高手，是吧？
为什么呢？他这个太太要去找他呢，是这样子的，在还没有认识他先生之前呢，这个女的原本是一个丑小鸭，那经过这个整形医生的妙手之后啊，变得非常的艳丽，所以他这个先生跟他一见钟情，2周之后就闪电结婚。
可是生出来的娃娃是，
哎，生出来的孩子就像他以前的样子。那当然他的先生怎么看也不像他，但也不像他的现在太太那个美丽的模样。所以他先生越怀疑的时候呢，他这个太太就想，我只好回去找我原来那个整形医生，把我慢慢的一点一点整回我以前原来的样子，这样我的先生就会相信这孩子是我的嘛。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从这个廉价言情小说给你升级到这个笑料大全
这没有什么好笑的。不过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为什么整形在今天这个世界变成这么样的流行，而且变得对很多人来讲变成那么样的重要，是为了什么呢？
不过那当然有的人是真的是需要被整形啊，像固醇啊对不对，像我这种龅牙啊。
哦，我以为你是要讲说你像你我这种啊，只能躲在录音室里面进不得外面舔日
子。你要是世外桃源改成电视剧的话，那我们第一个辞职。对，
哦，你说万一我们的影像被这个还听众看到的话，
对，
我想蒙哥，我想蒙哥可能你的确是要被踢出去了，
就是了。所以我对一下人家要整形啊，我是非常非常的同情哈，我就一点都没有定罪的意思。
哦，反正你又发挥了大无畏的精神。
对，你不晓得，我跟你讲啊，整形外科啊，以前的很多人他都说这个是很不属灵的事情啊，可是你不晓得，有的人他就是像我一样这样很胖，然后又减不下来，对不对？或者他身上很多黑斑，他觉得很难受，你把他这个东西去掉。现在价钱也比较便宜，他一下子他对他的心身的健康都很有帮助啊。
哎，是啊，哎，其实各位，我在这边绝对也没有嘲笑。其实整形外科医生呢、啊，我曾经遇过有一位，当然可能在这世界上会有很多位这样的医生。
对，我知道你找过很多位，你找过，
就是我找过他。不好意思啊，你可能以为小贝虽然长得不是到很帅 ，OK， 但是我个人还满意我个人的模样。
对，
我是说我曾经遇过一位整形医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绝对没有打马虎眼的啊。他。从台湾来，我因为呢孩子跟他的孩子上同一间 daycare， 所以有一次呢 Father's Day 的时候，我们都一起要带孩子出去的时候，我们跟他我才认识他，跟他闲聊。他来呢，他是专门来就是进修一整年啊，进修一整，在美国的 Medical Center。刚听他讲，我现在想说，这种人你看来学这种整形，就
是
想学一个高明的技术，回去就要骗那些富太太们的钱，对不对？就后来一问呢、啊，哎，我被他崇高的精神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像我先问你一句，他把你上下打量了一阵之后，他对你有什么建议？
哦，这就是我要是跟你讲说，因为我曾经知道他是，我就曾经问他过，咦，小贝这个样子，假如要整的话，哪里要整？
他
看了看我一下，他说呢，我看起来最好是颈部以上整个切除。这样讲你高兴了吧？
哎，高兴了，可以了。
好，哎。但是我是说，这位整形医生他那时候来的时候就专精，花了一年时间学怎么样把脸部的烫伤，特别是孩童的脸部的烫伤、
哦、
要让他怎么样恢复成正常人的样子，在哪里取皮补上去。他为了学这个，因为他回去免费的为一些特别这种火烧伤的孩子，
对，
然后来为他们医治。
因为台湾很会烧大火啊，房子连在一起，
人很多，对，一烧就很惨，而且小孩子特别可怜。
然后休斯顿是世界著名的这个烧伤科的整容的中心呢、啊。
对，所以他来学，
很出名。
所以我很佩服他，因为他你知道，在台湾医生可以放着大把大把钞票赚了、啊，或的确是有遇过这样子有非常有志向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因为为什么扯到这个？哎，刚才讲了，
我怎么知道？你问我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我告诉你、
没有，对对对，好，我们就回到。哎，所以我当然问蒙哥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你说整形也的确是有它的功用， 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呢，以前人说化妆叫 make up， 对不对？那现在呢，是已经都到 make over， 就是呢，完全的它彻头彻尾的一个改变，
改头换面的意思。
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呢、啊？现代人为什么这么需要重新做人呢？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太高。你看他们看电视，对不对？我们现在的电视都是这个。高粒子的电视，
对，看得很清楚。
我有一次到这个卖这种什么洗澡用具的这个店去啊，它里面有镜子。
你也会出来买这种哈洗澡用的东西、啊？
当然不是我买，我带我女儿、带我太太去嘛。
哦，
负责开车嘛，对，还有它里面有镜子，我就心生好奇，就去看一下。我说一个镜子怎么这么贵呀、 嗯，哦，那个镜子可不得了，
好镜子很贵啊，
好镜子啊，那个镜子像水晶板一样，而且是可以放大，它有灯啊，一打开我这个脸上去一看，怪怪，
哇，月球表面，
我看到里面的人，我差点吓得拔腿就跑，
完全不认识自己，
我向来不认为自己长得好看，但是我没想到自己长得这么丑啊，
哦，对呀，
哇，他把我脸上那个毛细孔啊，这个黑斑呐、皱纹呐、给你放大到让你觉得简直就无地自容的地步。我想一个人
横看成岭侧成峰就对了，
左右高低都不是人了。
对呀、
如果我天天看这个镜子的话，我也要去找整容了。
对、
因为这个镜子太好了。
哦，你说是因为镜子的关系，让大家常常会看到这，特别是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啊，这个不管是这个我们接触得到这些所谓模特啊，或者说这个平面广告，这些都实在是俊男美女啊，对
啊，
其实这些俊男美女啊，也大部分都是整形而来的，所以大家呢就觉得，哎，只要我愿意，我愿意去改头换面，我也可以变成像那个样子。
哎，但是我刚才讲那个还没讲完，就是奉劝世外桃源各位听众朋友，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啊，
对，
母亲节绝对不可以送镜子，对吧？情人节
有此一说吗？
你镜子现在镜子这么好，你越照就让人家觉得越老，对不对？这个是不孝啊！
哦，送镜子是不孝，我第一次听过。
你情人节跟结婚纪念日送镜子呢，就是不智。
哦，所以镜子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送的，
没办法送。送你太太一面好镜子，你就等着花钱了。
哦，真的吗？我以为只有钟不能送的。
为什么？钟为什么不能送？
啊，送钟嘛，有这个。
哎呀，
这个是 common sense 嘛。哎、
我都不知道哎、
钟表不能送之外，原来镜子也不能送。
对啊，你要比如说你要整修你的房子，你整修你的房子当然花很多钱，但是你要省钱的话，你把这镜子全部换成模模糊糊的镜子。哦，尤其你太太或者尤其你家里有女儿，五家有女初长成，她要是有面好镜子，你可麻烦了、
所以蒙哥的世外桃源里面是没有镜子的。
你想要不然住在世外桃源干什么？省钱啊！好了，你要问说为什么现在人这么喜欢整容？我怎么知道？
原来你没有，你还会有没有答案呢、哎呀，
我
在想，
人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整容？
我在想啊，就像你讲，会不会是第一个呢？因为我们现代人呢，是不是常常呢看别人呢，我们很容易有偶像崇拜。就是说你说他们这个整形啊，例如说呢，我要某某人的鼻子，还有另外某某人的嘴巴，
哪有这种说法
了、当然是这样子了，对不对？你看嘛，你说我们这个啊，这个华人界的一个武打明星大哥啊，
这已经讲过了，上次你不是讲李小龙吗？就是
现在李小龙，就是李小龙后面的那个我们都不讲他名字，名字里面有龙的，他艺名是两个字的这一位、
你上次叫我猜了半天，我一下就猜到他了，你还
讲、对，那我们不讲他名字，你知道他的五官啊，
对，
他的眼睛双眼皮是割的，
你这
个
揭人隐私，你怎么知道他双眼皮？
这是真的啦，这个大家都知道，只有蒙哥在世外桃源不知道。你看他早期的电影啊，那眼皮是单的啦，
他说不定被人家打出来的。
不会啦，哎呦，那个鼻子、
我跟你讲，我本来就是单眼皮，但是我现在呢，你看我现在就是双眼皮嘛，我现在这个眼皮不单是双眼皮，而且是多层的皱褶性眼皮。
对啦，不过这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就是因为我们东方人呢，身上来说所有的地方呢，比起外国人就是个眼皮的脂肪特别多，
对，
所以我们东方人看起来眼皮都肿肿的，对，
没
睡够的，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确是会有出现皱褶，就好像猛然的从单眼皮转成了双眼皮。
你说对，这个脂肪就是脂肪消失了，
对
啦，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呢，蒙哥根本就是去割的，但是他就会解释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对不对？现在时下一些名人啊，他们要是身材或长相变化的话，他们一定会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啦，或者说他们是吃某种天然的植物啦，就是怕人家知道他们就去动手脚，但是他们又想要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呢，小贝就是觉得非常的不解。来问问看，到底整形这件事情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去整容？
基督徒为什么要信主？就是为了要整容，你都不知道吗？
此话怎讲？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出名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那
你说这个不是 make over 是什么？
可是这个东西当初小贝啊受洗从洗礼池出来的那一刹那，我记得好像我的帮我洗礼的传道人也曾经讲过这句话。 可是我洗礼完出来照照镜子，我看我自己，诶，还是那个应该被颈部以上切除的那个小贝啊，
是啊，
没什么改变啊，
所以这就是你的问题啊。
只有，难不成只有我是这样的吗？
我要是替你试洗都随你捞出来看一看，说嗯不行再塞回去。
还有，还好我不是你施洗的。
不过听众朋友，这个当然是不恭敬的玩笑话。
嗯，这个很可能会被剪掉。
对，圣经所说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这个旧事啊，跟旧人，跟我们的五官当然是不一样。
哦，所以你只是说事情不算，那我们的人还是原来那个人吗？
我们的肉体仍然是原来的肉体，就是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可以说是动了一个最大的整形手术。唯一的不同就是说，今天世界上的医生，不管是为了盈利的整形科医生，还是像你讲那位很值得敬佩的，为了要行善的整形科医生，他们整来整去只能够整到人的肉体。但是神在替我们动整形手术的时候，他特别不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肉体，其他他全部给你整形了。
哦，你是说就是肉体不动，其他都动？
对，今天世人在什么事情上都是跟圣经的教导百分之百相反，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诶，对哦，
他们只整肉体，其他的通通都不重要，而且他宁愿花很多很多的钱去把自己变成某一个样子，他也不会去思想他这个人除了肉体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部分需要被整形。那上帝这个最伟大的整容内科医生，是完全免费替你整容，他这个整个的 makeover 啊，整个的改头换面，不单是从你颈部以上，而是你的全人，以及在你身上所将要遇见、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通通给你包下来。
嗯，这样听起来好像这个整形的部分呢，在基督徒来讲呢，是完全是内科就对了。
哎，
跟
我
们的
基督徒是整形内科，这个世界上是整形外科。
哦，的确，这的确是世界上在行的事情，的确跟圣经讲的，但完全是背道而驰啊。
对啊，
嗯嗯，那蒙哥啊，那你说，虽然你这样讲，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我记得圣经里面也有讲过说呢，将来的基督徒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对不
对？
对。
对，
那是复活的盼望的时候呢，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
哎，您这样讲也很对，那我们应该再修正一下，就是今天主耶稣在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是整形内科的工作。
嗯，
等我们来到将来世界的时候，他下一步的工作是整形外科。
哎呦，还是会有整形外科的工作。
哎，对对对对。不过，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主耶稣非常出名的一句话。
嗯，
那怎么讲呢？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嗯，
耶稣看人，首先他就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人。
对，
头一个角度就是所谓的外面，杯盘的外面，中国人吃饭用饭碗啊，或者你说碗盘的外面就比较清楚了。
嗯，
你盛了一碗汤面，对不对？这个汤碗可以很漂亮，啊，里面的牛肉汤要是出来呢，里面的东西就跑到外面来，就把外面弄脏了，对不对？
嗯，
啊，
里面要是有一只苍蝇，那问题更大。
是啊，你外面再漂亮都没有用，
对，你也吃不下去，
啊。所以耶稣首先就要求我们看人、看自己的时候，是分成里面、外面这两个角度来看的。
是的，
他也并不是说外面就不重要，
嗯，
但是他说，如果你要外面干净或者要外面漂亮的话呢，那你必须要怎么样啊？你的里面要先干净，你的里面要先美丽。
嗯，
那他今天在我们身上做工也是一样，他从里面开始做，到了天上他要给我们一个外面的漂亮，但是这个外面的漂亮是为了配合我们已经有的里面的漂亮，他在今天所做成的工作而有的。
哎，那蒙哥，将来这个外面的漂亮，这个新的形体啊，会不会跟着我们里面漂亮到什么程度，然后神来依照这个指标来给我们？
这个是圣经没有明确答案，但是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这样怀疑的，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很有可能这样的。哦，
对，
所以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以为它里面很漂亮的那些人，将来有一天见面的时候，忽然一看它的外表，诶，原来还不如我这个本来颈部以上要切除人的话，那就表示现在我的里面可能也不输给他就对了，是不是这样子？
嗯，在你的情形我真的不知道了。
自己讲这话太伤人，我已经
我就
这么谦卑，一直强调自己颈部以上该切除，其实真正颈部以上该切除是蒙哥的西瓜挂在一个脖子上面。
我们就这样说好，就在你我的情况呢，这真的是不清楚啊。见主的时候呢，绝对是倚靠救主的怜悯，他说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但是我常常这样劝这些夫妻在吵架的基督徒啊，
对对对，
他嫌他太太这里不好那里不够，
嗯，
他尤其他没讲就是了，他认为他太太长得也不好看啊，整天呢凶巴巴的样子。
对，
其实常常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很多的人呢、啊、他不认识他太太里面那个人，他也不认识他自己里面那个人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人信主之后，大家最主要的需要彼此服侍的就是服侍里面的那个人。
嗯，
耶稣基督临去的时候替他的门徒洗脚，
对，
他虽然是在洗他们外面的脚，可是他用洗脚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洗脚。这不是说我要替你洗脚你要替我洗脚，我们再上床睡觉，那很麻烦的、啊、全教会每天晚上聚在一起洗完脚才能回家的话、哦、把你累死了。
对，而且洗脚这东西应该从家里先做起，对不对？
你家里做起，
我太太就从来没有帮我洗过脚，真是不公平、欸、
你这个礼拜是吃了豹子胆了是吧？
那小贝夫人最近刚好没空听。
我也认识一个姐妹啊，
嗯，
她自己生病怀孕，她真的是替她还没信主的丈夫洗脚，不但服侍她，而且服侍到替她洗脚的地步，她的丈夫还不领情。
现在还有这样的女性吗？
我要说的就是说，一方面主交代我们的彼此洗脚，主要是对着我们彼此的里面而讲的，我们必须要常常注意我们里面的人是不是干净、
嗯、
而且我们也要彼此欣赏那里面的人是不是美丽。
嗯，
要不然你会很不好意思啊。比如说你今天假如嫌你的妻子、
嗯、
嫌这嫌那，
嗯，
要是你不明白神怎么看他，神怎么宝贝这一个女儿的话呢，那等着神照他里面的样子给他一个天上的形体，真的是所谓美若天仙的时候呢，你就会羞羞愧愧的不知道往哪里去躲了。
哦，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自惭形秽、
嗯、我们在地上还可以说我挖个地洞钻进去，你到天上你连地洞都没得挖了。
嗯，
为什么？因为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向来就只认识外面的他，你不认识里面的他。那圣经一再的讲说，人看人是看人的外表，那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神。
嗯，
那这个所谓的人心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人的里面是同样一回事情了、
嗯、
所以这个整形啊，你说整形这件事情给我们什么教训，给我们什么意义，那只是不断的彰显出来现在的人就像当初的法利赛人一样，他只看外面，他不懂得看里面。
嗯，
这外面去搞啊，去整形啊，搞了半天呢、啊、也让他忙得更没有时间去看人的里面需要动什么样的整形内科手术了。
嗯，
我们需不需要插播一下？
好啊，我们来插播一下，因为接下来呢小贝要问一个蒙哥呢可能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通过在这个美国这一段查经啊，参加一些那个聚会啊，也听听一些讲到，你发现这个其实神的存在在哪儿，但不一定和你有关系，这个是另外一个一层含义。就说你神在哪儿，你要和他发生关系的话，你要做出一种抉择。
嗯，
你是不是要他？他存在和不存在你改变不了，但是你有权利决定他能不能在
你
的身边，能不能在你的心里边。
嗯，
这个权利却在你的身上。
对，
所以呢，我觉得作为我来说呢，
嗯，
好像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没有太多的，就是说像其他同志那样觉得很费劲接受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顺理成章的，我就能够接受这个东西。
圣经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物。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亲爱的听众，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刚在谈整形，我说过要来，接下来插播之后，我再问一个让蒙哥可能很难招架的一个问题哦。
插播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讲的这个镜子可以省钱这个事情啊，绝对是有根有据，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你刚才讲了很多的东西，为什么我这样一讲就只敢提那个说镜子可以省钱这件事情？
因为我是想起来这个事情可以引经据典跟大家讲啊。白雪公主里面那个霍根是什么事情你想得起来吗？
白雪公主里面霍根就是那个七矮人。
不是啦，
不是七矮人啊，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毒苹果。
更不是啦，白雪公主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说，镜子镜子告诉我，
哦，
对不对，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最坏的不是那个王后，
坏
的
是
那面
镜
子吗？
子对， 你
这样有点把的责任推给那个镜子，那镜子也不过实话实说而已嘛。
对啊，可是镜子你不问他问题他不说嘛，所以你看你太太每天在照镜子他就说什么，镜子镜子告诉我， 我今天还可以怎么去花钱，怎么去买化妆品。
你这样会不会有一点他侮辱我们女同胞的哈高尚的意志？
好
大无大无畏的精神。
对啊，你说蒙哥有大无畏的精神，蒙哥当然有大无畏的精神。好，不要浪费听众朋友宝贵时间。你还有什么
问题？
问题
很容易，你讲起来很容易回答。就你刚才讲那个，大部分人也都懂。也就是说呢，一个人的外表呢，实在是哈，我们所谓的外在美不如内在美，对不对？可是外在美太差，你就连看到内在美的机会都没有，不是吗？
是啊，
就像我们都选一个先生选一个老婆也好，诶，你可能对方可能外表上面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也不能距离的太远啊，不然你连看到他内在美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
你这个讲的虽然对，但是讲这些话的人大部分他根本就不认识那一个姐妹或者那一个女孩子的内在美，他都是这个理由。我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讲，其实什么都蛮好了，但是他就是这个女朋友不够漂亮，他就说，哎，可是外在美也有一定的重要性，
嗯，
你总不能完全不来电嘛，对不对？
好，
这个我们就
啊，那那好，我们不谈男女这方面好了，我们就来谈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这是我要 challenge 你的地方了，
请说。
嗯，小贝呢，虽然信主时间也不算太长，但是也见过不少的哎传道人，
是。
我们的传道人呢，的确呢，很多传道人大部分都是并不贪爱这个世界，所以他们自愿呢，真的是把自己献上。可是有些传道人呢，让小贝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
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搞得那么清寒的样子？其实呢，
现在真的还有这样的传道人？
哎呀，有啊。
因为这样，我知道美国的传道人啊，现在有时候开好车子，穿好衣服，就像那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是鳄鱼皮的鞋子。他认为这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是多么富足的一个神。那从前在中国，那真的是穷，对不对？传道人真的是，人家讲难听，就是好像很寒酸，服侍主的人。那现在还有这样的说法？现在真的还有这样的事情吗？就是传道人把自己弄得特别特别的寒酸？
诶，有，
有啊。你讲来听听。
哎呀，我就说呢，有些传道人呐、他们呢可能是哈、开的车可能旧一点。可是呢，你开着旧应该是还可以开，所以你才开嘛，对不对？那也不要常常把说一车子我的车子很旧这句话呢挂在嘴巴上面。那周围的弟兄姊妹啊，特别是那个教会里面，只要是哎每个月有固定放上奉献的弟兄姊妹，可能听的心里也不是很舒服。
不过这个总是少数的例子了，把传道人特别提出来也不是特别的公平啊。
还有呢，就是外表，你要穿它一套西装，每一次每个礼拜天讲到可以，因为你一个礼拜只要只穿一次的话，你还是有办法把它保存得很光鲜很好，
对，
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必要说每个礼拜要穿它一次，但是你就是把它弄得又旧又脏，或者可能有一点破，或者是太短或太长。总之呢，我现在要提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传道人他反而在外表上面要去弄成让你大家觉得说，哎呀，他是安贫乐道，其实呢？小佩觉得这只是一个假象，怎么样？胆子够大吧？
够大，够大。其实这些事情呢，往往我们在谈的时候，忘记了圣经里面有几个最简单、最实用的原则。我相信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在把握这个原则。不过我们在每天在过日子的时候啊，假如有这种现象的话，或许那一个传道人或者那一个弟兄，从这个一个很简单、很实用的原则上偏失掉了。什么原则呢？就圣经所说的。凡事要求别人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凡事都要造就人。怎么讲？我们有同工到国内去啊，帮助里面的人啊，教小孩子。那美国是很讲究方法的，所以呢，你从美国带东西进去啊，那现在当然都不是这种一本一本的书这样带，大家都是摆在电脑里面就带进去了嘛，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的同工就发现呢，你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用这个电脑，
对，
因为你假如到了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啊，你把这个东西一打开来啊，人家都不要听课了，
他们都在看这些，
他没见过这个东西，
对，
对不对？可是你到了城里面，连这些高中生都已经在用电脑了。
是的，
你却故意为了表示啊，我们是很科技落后，我们不浪费钱，那就是有点装假了。可是的确，我完全赞成，你到了乡下就把这东西收起来吧。有一个故事讲的挺好，那、这是很早以前，这是我听我太太讲的。
哦，我们蒙哥夫人的 影像跟那个非常的模糊，能不能慢慢把它具体化？
我不是跟你讲我家镜子通通都是模模糊糊的吗？
哦，原来是，哎，你这样讲话很伤人哦。
不会啊，我最欣赏我太太，
你是最好不要有镜子，我们蒙哥夫人她有镜子是无所谓的，
哎，没有没有没有，
讲进去啊。
我最欣赏我太太就是她这种朦朦胧胧的美，这样。他讲话呢人家都听不懂了，对不对？这样最好。
你
说我听得
懂。我跟蒙哥夫人讲话很多次，他条理分明，你不要乱说。
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假如要指一个东西给小孩子看的话，
嗯，
你手上不要戴一个钻石戒指。
哦。
你不要戴一个很漂亮的戒指。你这么一指，他会只看你手指头上的戒指，他不会要去看你所指的东西。
嗯。
诶，我说这个倒是挺有道理。
对。
他讲话难得这么有道理。那我们基督徒的外表主要就是在类似这样的原则上就可以了。
嗯，
像现在衣服这么便宜，
对，
你又没有恶爪，因此呢，你要是有一套没有补丁的衣服，没有破洞的鞋子，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你假如真的是不行的话，那你告诉我你身材几号，我可以送你一件，没问题。
嗯，
我隔几年就要淘汰一批衣服。
对，
这是因为发胖的缘故。
嗯，吃的也不错。嗯，
对呀。因为现在东西太便宜了，
嗯，
可是你如果为了不让人跌倒，
嗯，
所以你从来不去这种高级餐馆里面吃饭，
对，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
这个
是
挺
好、
嗯，
对不对？
对，
你不要到了一个地方，人家觉得说，哎呦，你倒是肯舍得花钱给自己吃这东西啊，
嗯，
那就不造就人了。
对，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
嗯，
你如果故意要去开一部很破很破的车子，或者穿一套很破很破的衣服，表示你的清寒的话，嗯，那的确是有点作假的嫌疑了。
对，而且你这样做呢，很可能人家直觉的怀疑你开那部车子，你哪有办法去传福音呢？
是
很危险啊，
真的是
路上随时会挂掉。嗯，
对啊，在德州你的车子要有一定的良好的情况，你才能够走啊。
当然了，
对不对？你在这些事情上，你不能舍不得花钱呢。
嗯，
是不是？同样的，你想当年戴德生他到中国传道的时候，
对，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故事了。
嗯，
就是他后来头发梳成辫子，穿了中国的长袍马褂，开始传福音。
嗯，
你晓得这个故事吗？
嗯，不知道。
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花了相当大的代价。那时候英国人就说他穿了猪的衣服，梳了猪的辫子。
嗯，啊，可他那个样子看起来一定也很奇怪啊，连中国人也没有办法接受他这个样子啊。
不，他的原因是这样啊。
嗯。
当初他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仍然穿着他外国衣服。
嗯，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故事的原委大概是这样。有一次他讲完道了，人家就来问他问题，所问的问题是你衣服上那个扣子啊，
嗯嗯，哦，
这一类的东西。
哦，所以他为了避免这个东西，
他要传的是福音。
嗯，
可是因为他的外貌，却让人不专心了，
嗯，
让人分了神了。
是的。
那他要怎么样让人家更专心呢？他把衣服都换成跟中国老百姓一模一样的衣服，
嗯，
他唯一的不同就是他的金头发，他的蓝眼睛，
嗯，
那这个稍微看久了你也没这么好看了，
嗯，
是不是没有这么多的问题了？
对，
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决定，就这个决定的背后却花了很大的代价，他那时候被人家指责得很厉害，
嗯，
那今天我们回头看，当然这些都是很可敬佩的行为，那他所把握的原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原则，凡事要求别人的益处，
嗯，
为福音的缘故我凡事都能做。
那所以这样讲起来，我们真正归入主，我们真正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的话，我们维持我们外貌到一个什么样程度，
嗯，
事实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我们周遭的人。
圣经里面有个原则，就是说你们的本性岂不也指示你们吗？从前的妇女是需要把脸都蒙起来的，
对，
你现在传福音要把脸都蒙起来了，人家都不敢信耶稣了。
嗯，
是不是？因为他以为我要信耶稣就变成你这个样子，那不是麻烦吗？
嗯，
对不对？
嗯，
那我也常常跟从中国来的学生讲，我们常常会给他们新生座谈，
对，
我们会问他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嗯，
说
你来问问我看我的答案跟他们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对对对，
好吗？
请问中国人洗澡跟美国人洗澡有什么不一样？我先给你个提示，嗯，中国人是晚上洗澡，美国人是早上洗澡，这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但是常常你会看见这样的情况，请问为什么？
嗯，为什么？
对，
我知道是老外是喜欢白天洗澡，
早上洗澡，其实
早上洗澡的原因，老中是晚上洗澡的原因是为了什么？
嗯哼，
诶，这我倒还没想过，愿闻其详。
答案很简单，中国人洗澡是为自己洗的，
嗯，
美国人洗澡是为别人洗的。
哎呀，这个答案真是妙啊。嗯，没错。
为什么？他一早起来真的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香喷喷的。
对对对对对，这一点
上班的时候呢，能够让别人觉得很 pleasant，跟他相处很愉快。
我完完全全赞同，因为呢，有的时候有这种老外，他们有的时候呢，这个用的这些香精香水实在是用过头了。我后来想想看，他们自己应该鼻子也是很受不了，但是他们是为了别人好，因为他们可能有体味。
哎，对了，
所以他们是其实他们自己也是蛮难受，但是他们不想臭到别人，这一点讲的完全正确。
中国人呢，晚上洗澡是为自己洗，睡得舒服嘛。
嗯，
美国人要把早上一早起来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不单是为了让自己 look good 看起来好，也是让别人，因为他这样打扮得很整齐，他上班的时候让他的同事、让他的客人都觉得很愉快。
嗯，
你也可以说他爱好虚荣，爱好漂亮，你也可以说他在为别人着想嘛。
嗯，
因为这个举手之劳并没有什么嘛，你不用特别蓬头垢面去。很多中国学生来的时候，他不知道在美国需要每天洗澡了。
对，
而且美国人是每天洗头的，中国人有这种习惯说啊，头发不能多洗，洗了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要是头发上面油油的，
真的吗？
有一个女同学，她很可爱，她来她就跟我讲，她住在加州的亲戚的家里面。头一天下了飞机，他们说洗澡，她就很高兴去洗了个澡。第二天睡觉了，她没有说再洗澡，她觉得奇怪，怎么又洗澡？在第三天说还洗澡，她就忍不住，她说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澡的。
哦，
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可是从前真的是这样，尤其洗头发，
嗯，
是不是？拿这么多的，你美国人是天天洗头发，你如果身上有头皮，你头发油油的、脏脏的，人家看的是非常恶心的。
好，那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假如说我们有一位姊妹，她今天她可能脸上有一点黑斑，有一点皱纹，所以她就去做脉冲光。打肉毒杆菌让他看起来好一点，结果你问他说哎呀干嘛这样，他说哎呀我不过是为了让我的先生，让我周围的人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光鲜的我，也让他们心情愉快一点。那这个他错在什么地方吗？
第一个我也不会知道，第二个我也不会问，对不对？你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啊。
嗯，
因为你到底你的存心如何主知道，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情上能不自责，那人就是有福的。
哎，对，这一段话我记得非常清楚。
一个基督徒他自己认为这件事情，当然这不是指什么犯罪的事，而是在这种所谓的 gray area、不清楚的朦胧之美的地方，我想去稍微整形一下，让我这个人看起来光鲜一点，所以我每天不会心情这么不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犯罪，而且我觉得主也允许我这样做，我有信心去这么做，你就去做就是了。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是圣经的话。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甚至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常常会拿了一些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评断别人，这个就不太好了。
嗯，
啊，比如说我知道在国内的教会有啊，一定要穿长袖白衬衫的，这个衬衫一定要扣扣子扣到领口。
您说来教会一定要这个样子，还是说站讲台的要这样子？
通通都是这个样子。
哦，全部都这样，那不就来教会人都一个样了吗？嗯，
对啊，他们不能看电视。
啊，不能看电视。
他们不做的事情，你要是做，这个就是不符合圣经，这就是不爱主。
哦，那不能看电视，那铁定也不能看电影了。
可能也不能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哎呦，完全就是不能跟这些世界的媒体来接触，就对了。
这些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嗯
啊，因为不单是用外貌论断人，
嗯，
你还要人来效法外面的事情啊。
嗯，
你难道不知道神所注意的是里面的事情吗？
嗯，
在圣经里面最受主称赞的一个姐妹，她就是在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拿了一个玉瓶极贵的香膏，就把香膏一下子砸在耶稣的头上。
你要讲清楚，你这听起来玉瓶就砸在耶稣头上，那耶稣不是满脸鲜血吗？讲清楚一点，讲清楚一点。
好了，他就把玉瓶打破，把香膏呢浇在耶稣的头
上。对，
这门徒看了就非常不以为然。
嗯，
你做这个事情到底是干什么？
对呀、啊，
这是一种枉费嘛。
嗯，
你这个香膏拿去卖钱来周济穷人不好吗？因为所谓的周济穷人是一个正大光明、 众所皆知的合神喜悦的善事。
是啊，把我们的夫子弄得味道那么重干什么？
那你现在所做的是一件事情呢，是有争议性的事情。但是玛利亚这样做的时候，她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因为照我们传统的解释，这个这么贵的香膏是女孩子为了自己出嫁留的。
嗯，
这是她一生最宝贵的东西。
嗯，
她却把它浇奠在耶稣的头上，那耶稣就称赞这个人。圣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屋里就满了香气。
是的，
你如果能够做一件事情，第一你是完全不自责的，你是有信心的，那神称你为有福的，
是的，
并不需要顾别人怎么论断。
嗯，
第二如果你这件事情是能让屋子里满了香气的，那你就尽管去做吧。我这个龅牙是大概45度向西南方倾斜，如果我们室外桃园要改成电视节目，而我的龅牙呢是超过75度向正前方倾斜的话呢，只要能看得出来的话，那我就去找整形外科了，免得人家分神嘛，这么简单。假如我们在做电视的广播，福音广播，我这个眼镜的反光啊或者镜片太厚了，会打扰这个电视的摄影的话，
当然
那我就去戴隐形眼镜了，这个没有什么东西。
对，
你上电视的时候男人女人都要化妆的，因为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讲，凡事都可做，但不见得都有益处。
对，
你们是自由的，没有什么不可做的事情，只是我们在做事的行为举止的标准，不是说这样做就是属灵，那样做就是不属灵，而是你是不是真真实实欢欢喜喜以充足的信心去做。你知道现在这个雷射光啊，去皱纹的手术，去黑斑的手术，尤其对上了年纪的人，那帮助是非常大。
对，
因为它很快。
对，
我们现在人又长命又健康，教会有个老姐妹，她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笑眯眯的，那不看着多开心。
对呀、啊，看得很舒服。
是不是不能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假如每个人脸上都是充满了皱纹，头发都落秃了，也没有去染，也没法整理，你干嘛这样子呢？
对呀、啊，所以你要是已经满头白发，你偶尔觉得去染染发，那也无所谓。
那当然啦、啊，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在变啊。当然我们也不是在做广告，而是几年之内，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这个除皱纹，因为现在科技的进步，就像替你染头发、洗牙齿一样，是非常快、非常方便的。以前呢、啊，什么小针美容啊，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对呀、
啊，
那个还有很高的风险。
对，现在有很多的手术啊、就像你说那个弟兄来学这种怎么整容啊、烧伤啊，因为这个孩子烧伤，他以后怎么样子，就是完全在这个外科医生的手里边。这外科医生做得好，可以帮助这个孩子一辈子。在做人的时候更有自信心。
是的，
我们年纪大了也是一样，我们年纪大皱纹皱了啊，眼角下垂了，只要主给你这个经济能力，你喜欢去做，你就以欢喜诚实的心去做，一面感谢赞美主，这一点都不需要被定罪的事情。尤其像你刚才讲，假如一个做妻子的要取悦她的丈夫，那旁人最好免开尊口，她当然可以取悦她的丈夫如同取悦主，这本是一件美事啊，你干什么要为难他，干什么要论断他呢？
是的，所以我今天呢，跟蒙哥做节目已经4个多月，今天感到非常的快活，
所以你就可以开开心心下了节目就去找你的整容外科手术，
是
不是？
小贝还不到该整形的年纪，只是呢，小贝觉得呢，总算呢，真的有。传道人他愿意讲实话，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你这句话是非简不行，
非简不可。OK， 而且呢，我们听众里面呢，特别是假如您是基督徒啊，您为这些事情在困扰当中的话呢，我希望今天的内容呢，对你有一点帮助。因为呢，的确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基督徒呢，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瞻前顾后，他觉得说是不是要考量。但是我想今天蒙哥给我们的这个这些解答呢，我想已经相当的清楚。
凡事都可做，但是我们再说啊，不是犯罪的事情，而是有信心又是求别人益处的事情。
对
啊，神今天给我们活在这个比较安定比较富裕的社会里边啊，你尽管开开心心的去做你所愿意做的，吃你所愿意吃的，穿你所愿意穿的，不过不要忘记为这一切的事情神必审问你。你如果今天都没有一个充足的良心，那你就慢点做，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如果我们的心都责备我们，那神怎么可能不责备我们呢？反过来讲， 假如你觉得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安排，那你很开心，也很感恩，而且也能够造就别人，那你就去做嘛。
嗯，
基督徒是很开心的事情，我们不是一群守律法的人，万有都是我们的。我们的父亲就是创造万有的神，他今天不但要把我们的里面弄漂亮，他将来更要给我们一个荣耀天上的形体。我们只是在往那个方向去，在我们所做一切的事情上，只要把这个大目标摆定了，那其他的事情呢，取舍之间就应该并不困难。
坐在桌子边，桌子上好乱，所以我决定把它清理干净，把旧的纸张收好，扔到垃圾桶里去。啊，现在我的桌子整齐多了。这时我想起，当我们忧虑的时候，神让我们所做的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卸给就是扔掉。我们的忧虑就是那些让我们担心、埋怨或者是害怕的事情。那么他呢，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你们就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是把他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的人。如果你已经相信主耶稣，并且让他进入你的生命，那么你就是他的孩子。虽然你已经成为神的孩子，可是有的时候你也会烦恼、忧虑，比如家里的难处，或是学校里遇到的困难。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有很多的危险，甚至连小孩子也会遭遇到这样的事。但是主耶稣知道你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你认为他关心那些使你烦恼的事吗？当然了。你认为他有能力来帮助你吗？圣经告诉我们，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事，当然他有能力来帮助你。有的时候，主耶稣为了帮助你，他可以把困难拿开，但有时，神也会把你从困难当中拿出来。还有的时候，那位有智慧又慈爱的天父会带领你经过难处，因为当他带领你经过难处的时候，他有重要的功课来教你。不管神怎样做，他都与你在一起，他会一直看顾你。你愿意像安迪阿姨一样把乱七八糟的桌面清理干净吗？你愿意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吗？那么你可以来祷告，把心中的忧虑告诉神。好，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经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Thank you.
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